弟兄姊妹早，我们存着欢喜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主面前，我们请诗班来开始带领我们这一堂的敬拜。是你的脚凳，我们到底要做何等的殿宇？哪里是你安息的地方？主，我们谢谢你，你在高天之上，但是你来到我们当中，你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叫我们能够透过主你来认识那创造天地的主宰，认识我们的父。主，我们要歌颂你，我们要敬拜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441首，为何我要歌颂耶稣。
Thank you.
是我们生命的土。主也唯有你自己是良善，我们本性里面没有良善，我们要学习做良善有忠心的人。主你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在你里面才能够看到真正的完全，看到真正的良善。我们也愿意主你自己把这样的美善放在我们身上，不是我们配得，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你自己恩典，你赐下圣灵，叫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天天提醒我们，天天赐我们能力，好叫我们能够跟随你，好叫我们能够真的成为一个良善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主，我们没有聪明，我们求你赐下来，我们甚至连忠心常常都会摇动，但是主，我们谢谢你接纳我们，我们就在这里说，主，我们愿意让你的灵充满我们，愿意让你的灵更新我们，愿你的话天天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好叫我们能够真的跟随你，真的成为主你所称许的仆人。主，我们把整个教会，我们如同一人，如同一口来面前，愿主你自己垂听，愿主你自己悦纳，悦纳我们的敬拜，悦纳我们的心思，悦纳我们的意念。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我们再一起来唱这首诗歌305首，我时刻需要你。赐给我们本来有的能力，但是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认定，我们看明，在我们里面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主， 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能力。我们在刚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你；我们更是在软弱的时候，我们要靠着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夸胜。主，我们特别在这里纪念，不能够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在医院、在家里面、在病痛中的弟兄姊妹，他们需要你。主，我们都需要你。愿你的恩典格外的临到他们，格外的临到他们身上，叫他们在疼痛当中，主你赐给他们舒坦，叫他们在忧虑当中你释放他们，叫他们在遇到困难当中你叫他们的心得安息。主，我们在这里不论是在家里在各地方，在这里我们向你敬拜，我们说主，我们需要你。愿你随时是恩惠，愿你随时是帮助，愿你随时是这样提醒来。主，我们谢谢你，谢谢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诗班要用这首诗歌，我要向山举目，带领我们的心来仰望神。在人生的经历当中，我们好像大卫一样，我们经历难处的时候，我们就越认识你的名，认识你是谁。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诗歌，是我们的拯救。主，我们要向山举目，我们要向你仰望，因为耶和华是你的名。你的热心要成就这事，你要热心要成就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叫我们认识你。我们在万有，在任何的事情上，我们经历过难处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经历到欢喜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乃是那真正的喜乐泉源。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向你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余牧杰长老要向我们做一些扼要的报告。
大家早。在这里我很快介绍一下，我们中间有几位新来的朋友。 我们非常欢迎一位是夏风林，住在 Bridgewater， 坐在哪里可以不要站起来，我们很愿意认识您。夏风林啊，没有错啊，也许不在这。还有是这一位是住在 Bridgewater， 还有住在 Edison 的是林文英、林辉还有向玉英，坐在哪儿可不可以站起来。奇怪，签了名就走了不成？或者到别的组去？哦，还没进来。那我们的做事办事效率太好了。嗯，这个还没有进来就已经送到这儿了。好，我你是好极了，非常非常欢迎你，夏风林。那林辉，夏风林是你，好 ，Bridgewater 的第一位到了啊，后面的可能还没有走进来哈。好，我下面几件事情很快报告一下。今天在楼下靠近电脑那就是吃饭的同一层，请大家去领取去年的所有奉献的收据。那我们常常是根据你check 上面的第一个字，所以你如果不止一个 check 的话，你就要都讲清楚。这样子的话，可能还有一个号码，然后根据号码拿你的收据。请大家能够有点耐心，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人很多，反正很快我们会连续几个礼拜发的，那么把大家的都发完。我们纪念吴其兴的母亲，也就是黄小思长老的岳母，被主接去星期二的早晨，95岁，那么全家在 Michigan 有一个追思礼拜，那么黄小思长老昨天在那里主持，那么今天还会赶回来，晚上我们还要讲台组开会，所以在组里面纪念我们的亲爱的小师弟兄齐行姊妹，也纪念小师的身体这样子的辛劳。我们也为着在许多病重的弟兄姊妹们祷告，为着找工作的弟兄姐妹们祷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肢体，互相的关怀和纪念。我们今天出去的时候，一家可以拿一份我们若歌的期刊已经在印好了，所以等一下出去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在3月10号会有新会员，那么请大家能够愿意这个时候主感动也带领要加入若歌教会，成为教会的一员的时候，能够和我们的同工们联络，在我们报告事项第七项。那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有很快也会有受浸的晚上的见证聚会，我们会很快报告让弟兄姐妹们知道。现在刚才两位林文英、向玉英进来了没有？还有林辉这都是住在Edison 的，进来了没有？可不可以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没有哈。那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我们愿意在聚会开始之前很快的欢迎一下，有没有？我的右手边都是来过，左手边。好，那个我们今天就是夏风林在我们中间，我们鼓掌欢迎他。好，我们要来读今天的信息的经文，我们第一处是要翻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找到了，请我们同声来读请。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第二处是就在往前面翻一页，就是林前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五节，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圣经，我们还是同声来读，请大声一点哈，请。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对不起好像没有什么听到声音，我们教会的人应该很会读圣经的哈。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请大家能够同声的朗读神的话语，请。神所给我的恩， 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鞋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好，翻过来读十八节到第十九节这两节，十八节、十九节，请。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似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今天我们主任牧师黄牧师要给我们分享良善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让我们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事，做他所喜悦的事。
今年教会的主题，良善忠心有见识。我们有这个心，然而一切的成就是主的恩典，主的能力。主是良善的，他充满我们，我们才能活出良善的生命和生活。主是我们侍奉的对象，我们全然为他得他的喜悦，才能成为忠心的仆人。主是一切智慧的源头，明白主的计划，明白主的圣经，神才会指引我们的道路，得着属灵的智慧。上个礼拜我们用摩西是一位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一个榜样，那今天我要用保罗，他是一位良善忠心有见识的榜样。那么请再看刚才念过的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这是保罗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保罗深知他做基督的执事，做神奥秘室的管家，神的要求就是忠心。然后再看第五节，时候，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暗中的隐情，人心的意念，这是指着良善的部分。在神面前，等一下我们看另外一节，保罗说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照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在今生暗中的隐情，内心的意念，都要讨神的喜悦，才是把良善活出来。第三处刚才读的第三章，请看第三章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保罗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 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保罗是一个聪明的工头，他是有智慧的，他是有神的智慧，他是明白神的计划，神的心意，他就把根基能立好，然后每一位都要谨慎，都要有聪明，都要有智慧，都要认识神的计划和神的旨意。那么这一个就是有见识的一个仆人啊。所以在使徒保罗的一生，他继续不断以忠心，以良善，以有见识来服侍神，也成为我们基督徒美好的榜样。那么在哥林多后书，各位看一下第五章，向后翻，他写完前书以后写哥林多后书，还是存着类似的一种心态。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我念给各位听。第七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圣经读到这里，在保罗的一生中，他有一个志向，他说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住在身内指着现今的阶段，离开身外指着将来的境界。无论是现在，无论是将来，他立了一个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无论是暂时，无论是永恒，有一个志向是要得主的喜悦。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那么到时候照着个人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是保罗的一个人生观，也是影响他，让他继续不断用忠心良善有见识来侍奉神的一个动机和力量。他说我们无论哪一位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必要向基督交账。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很有内容的东西，因为哥林多人一听到基督台前，他们会马上想到两件事情。因为哥林多是承继希腊文化却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所以哥林多人熟悉罗马文化，熟悉希腊文化，在罗马和希腊文化中间，台前的观念是很有意义的。罗马人是非常注重法律，所以在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台，那就是省长或者是行政长官的审判台。所以当哥林多在那边有一个台，方伯要常常坐在台前来施行判断。我们记得保罗到哥林多传道， 因为犹太人反对，所以他们就告保罗，告到谁那里呢？告到方伯加流那里。方伯加流就是省长加流，那么省长加流就在公开的台前来审判保罗，后来说这是你们一些宗教名目的事，他就不管这个事情啊。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到哥林多去参观那个废墟，在废墟里面特别有一个地方，就是加流的审判台，把那个台特别留出来作为一个纪念。因为当时省长方伯在每一个城的市中心有一个公开的审判台，所以当哥林多人一听到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第一个观念就是市中心的那一个台。而罗马的审判，罗马的法律在当时是有名的，罗马的法律是很好的，而且强调公正，强调公义，强调公平。那么罗马的法官不能随便乱判的，所以当比拉多要审判主耶稣的时候，他也不敢判，他说我没有查出什么罪来，为什么要判耶稣的罪呢？最多一个罪，那就是主耶稣承认他是王，那么后来只好把这一个当作罪名定在十字架上。所以罗马的法律，罗马的审判台强调的是公平。那么哥林多人一想到基督台前是一个公平、一个公义、一个公正的主的审判。不过哥林多受希腊文化的影响非常的深，源远流长，他们那边非常注重的就是运动会。在哥林多城外连接到雅典是一个狭长的一个地峡，那里经常是赛跑的跑场，那么哥林多城也有运动场，那么有很多除了赛跑、竞技、打斗，那个马车奔跑的都有这些遗迹。所以哥林多人对于运动的热衷爱好是非常普遍，一想到运动，在运动场的边上都有一个台，那就是颁奖台，运动员比赛完了经过这台前来得他们应有的奖品。那么在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有几次地方都用运动的比喻来描写，保罗说在场上赛跑的都跑，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他们是得能坏的冠冕，我们是得不能坏的冠冕，来鼓励弟兄姊妹在今生来好好的奔跑主所预备给我们的道路。那保罗就想我们今生总有一天结束，必要没有一个人可以免的，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那是一个公正、公义、公平的审判，那也是主要赏赐给我们礼物，他要称赞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要把许多事派我们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主人快乐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审判、一个赏赐的台。那么在这里我要再强调，保罗还非常了解一件事，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在希腊文里面，显露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不是你到了没有，不是在基督台前显现出来，所以不是主耶稣在那边点名 你就在场而已。的确会点名的，在那日点名的时候，我必在其内。但是显露出来，按照希腊文的原意，乃是一种没有虚假的、没有隐藏的、没有掩盖的，按着我们本来的面目要表现出来的意思。那这一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今天的样子是把好的给别人看，是愿意给别人看的才拿出来，不愿意给别人看的就隐藏起来。我们至少礼拜天来敬拜神，表现都会好一点，说话柔和一点，那么各方面看出来都是不错的基督徒。然而在基督台前，是照着我们的本相，照着没有掩盖、没有隐藏。不知道我们心中会有什么感想？有的时候我就是念到这一节都有点害怕，我说主啊，还是晚一点来吧，给我一点多的时间，能够预备的更好一点。千万不要来到教会像只羊，回到家中是只狼，羊皮披在狼身上，外面看看真像羊，回家挂在墙壁上，下个礼拜再穿上，假冒为善难进天堂啊！弟兄姊妹，真是如此啊！基督台前要显露出来的。刚才那个是小孩唱的歌，对不对啊？很多小朋友会唱啊，我也会唱啊。现在唱歌好像唱太多了哈，要不要听我唱一遍给你们听啊？好，又要啊！我唱的时候提醒我自己啊，我是讲我自己，不是讲你哈。希望我们将来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能够欢喜快乐。来到教会像只羊，回到家中是只狼，羊皮披在狼身上，外面看看真像羊，回家挂在墙壁上，下个礼拜再穿上，假冒伪善难进天堂。亲爱弟兄姊妹，我讲的目的啊，保罗说主来了，那暗中的隐情、人心的意念都要显明出来。你真的预备好了吗？我再说，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我们要常常仰望主，常常依靠主，真是希望表里一致啊，希望我不是靠自己能做得到，但是耶稣一定能帮助我们。如果耶稣不能帮助我们，那怎么是奇妙的救主呢？怎么是伟大的救主呢？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万有的主宰，道成肉身，他的生命一定会在我们里面产生奇妙的功能。主耶稣最注意的是暗中的隐情、人心的意念。主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常常讲正面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讲真理。但是主耶稣常常责备一种人，那就是法利赛人，责备得很厉害。 为什么很厉害？因为他们外表好看，内心却是充满了死人的骨头。所以耶稣说，你们像粉饰的坟墓，外面看起来虔诚的不得了，那都是宗教界的名人，想不到里面充满了勒索、误会。耶稣说，若不悔改要灭亡了。主耶稣非常非常注重我们的内心，我们要靠主过一个真诚的人生，诚实的人生，过一个良善的人生，这是不容易的。昨天晚上有几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属这个提摩太团契里面的一个小组，那我们就在张凤琪弟兄家里面一同吃晚饭，然后分享交通，彼此鼓励。那张凤琪就讲了一个见证，哎，我听完之后觉得很好啊，这个见证是主的恩典在他身上，也希望这个见证可以帮助我们。所以我想啊，我就昨天说，我说凤琪啊，今天是我讲到啊，我要给你五分钟给我做见证啊，请你把上帝给你的恩典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请张凤琪弟兄啊。
昨天晚上这个啊，黄牧师让我来有一点分享。其实我从来没上过讲台啊，看我这么大块头，我能听到我的心在跳，感觉我的腿在哆嗦，所以请大家原谅。那个啊，今年九月份的啊时候，我父亲病重，我的啊小妹妹因为得了这个病毒性脑炎，这个大脑神经受到一些损伤，后来我就回去啊看望他们。白天呢，我主要在医院里边陪我的妹妹啊，然后啊我为她一块儿流泪，为她祷告，希望神能行一个神迹来医治她。晚上我就回到陕西师范大学我岳母那里去睡觉。有一天晚上我回啊陕西师大的时候，下着蒙蒙雨，我啊晚上天很黑，我就捡到一个钱包，拿到这个前面灯光底下打开一看，里边有一些人民币，有身份证、电话号码本、什么列车时刻表，还有好多钥匙，还有好多等等等等这个妇女这个用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我正在犹豫怎么办呢，从我身后就走来一个啊这个仪表堂堂、西装革履的一位啊绅士，他就说问我说是不是捡到钱包，我说是的。后来他就讲了一番话啊，这个真是啊受过教育的人讲话是不一样，很有水平，滴水不漏。那么大概虽然我的汉语功底不太好，但是还是听懂了他的话，大概啊意思总大概意思是说见面分一半。我就说这个怎么好意思，人家钱丢了多么糟，多么难受。后来他又讲了一番话，翻出来大意是说这个啊，我们把钱拿着，把这个钱包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这个失主后来找到钱包，这个这也不是君子风度嘛，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后来我就坚持，我说这个里边有他的身份居民身份证，还有电话号码本，我可以拿回家去想办法跟他联系。后来这个人没有，实在无奈，他就说给我抛了一句，说是鬼知道呢。那么这个话我想我也是听懂了什么意思。回到家以后呢，我就也顾不上吃饭，就开始打电话，按他电话号码本来一共有十几个电话号码，就开始打问其是出在他这十几个电话号码，十几个电话号码没有一个人认识这个叫肖群英的失主。后来我没办法，就打第二轮的时候，我可以给一个人，我就讲，我说听着，这个叫肖群英的住在兴平县大石头村，他的钱包就让我捡到了，你看你想想看，他有你的电话号码。他说电话号码是想写什么名字，我说叫什么孙狗事儿。他这是我的奶名，他怎么知道？后来就夫妻两个大概就想了半天，说哦，这是个远房亲戚。后来又想了半天，说哦，他的父亲在这个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做教授。后来我说那你给我找到他父亲的电话号码，他就找到他父亲的肖光奇，都不知道翻了半天在这个老黄里边翻出他的电话号码。好，我就跟他这个叫肖光奇的这位老教授就联系，告诉他怎么回事。我说这钱包是你来拿的还是我送给你？他说他来拿。过一会他就来了，以后他就啊非常非常的感谢，他说我应该给你回扣。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的女儿呢？他说他女儿呢是他的孙女在师大上学，他的女儿从兴平县赶到这给孙女送钱，这钱没送着，钱包也丢了，这女儿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大概是坐赶火车。他说要一定要给我回扣。我说我是个基督徒， 我做事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啊，我们不能亏缺神的荣耀，我不能拿你的回扣。我说你看你这东西缺不缺，他说他也不知道，他女儿也联系不上。今儿天晚上我回到家以后就给他打电话，我说给女儿联系上没有，钱缺不缺，他说联系上钱没有缺。他说你问这问题干什么，我说我的意思说，如果你的钱我捡到钱包，如果钱不够，我宁愿把钱给你补上，我也不能说一个基督徒怎么做的这样的事情。他就说啊，他就说是这样了，我准备写一个表扬信，一个报道，你是想把这个，你觉得把这个贴到这个师大校园里边好呢，还是把它发到报纸上去好？我说是我昨天晚上已经告诉过你，我是个基督徒，我做事不能亏缺神的荣耀，这是我的原则。其实我说师大学院里边有不少基督徒，每一个人捡到都会这么做，不光是我会这么做。我说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这位老教授呢，后来呢，他就平时很骄傲的一位白发苍苍老教授，他以后见着人就讲说还是信基督耶稣好啊，这年头学雷锋越学越没道德，哪里把钱捡着还给你打电话找你，还要回又不要回扣，也不要表扬，还要归这个荣耀给基督。当然这个话我知道，这个话因为这个话传到其他基督徒耳朵里边，他们来讲说，哎，这个事情啊，感谢神，很有意思。这是一次经历。第二次经历是在我啊12月份圣诞节前夕，我父亲去世，我回家奔丧的路上，因为当时买不着这个直达机票，我就买了这个好的短途机票接起来，好像是挖钥匙的啊飞回去。在我到芝加哥的飞机上呢，我当时心情非有些不好啊，我就去顺手去拿了一个旅游杂志，结果一拉就拉出一个钱包。我一看，跟我的钱包看着一模一样。我一打开，我说钱包怎么在这里？一打开一看不是我，因为里边有大概有20多张信用卡，乱七八糟卡片。我出门只带2-3张卡必须用的，并且再往里边一翻，里边有好多现金。一般美国人不带现金，但我不知道这位。为什么要带那么现金？大概我最后想，大概有2-3千块钱现金在里边。我当时飞机的肩膊，这个空服员、空中老大妈就坐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我就叫他过来。我说我捡到一个钱包。他说大概是上一班飞机的人遗留在这。他说你放心，我会想办法转交给他。又过了几分钟，他一想到也可能是这班飞机上人，就拿起个电话来轰打起来，就说有没有这班飞机上有没有叫 Mary Walker 的。就是上面有名字，哎，有个女的前往，一个女的走过来以后呢，她就说怎么回事？这个老大妈就讲说，哎，她这个对先生捡到你的钱包，我就跟她聊，她说，这个，她 You save my life， 她抱着孩子，她 You save our life， 我说也没有那么严重了，这个她说我应该给你 reward， 我一定要给你 reward， 我说不用了，我说我是个基督徒，做事。我们不能亏缺神的荣耀，我不能拿你的 reward。 他就说哦、oh, Christian good my father and father my parents are Christians also。 我就说 your parents are not matters since that really matters who you are。 他就不清楚说哦、oh, my parents are Christians also。 后来都跟他聊，我就问他你的钱包怎么跑到这里来，他说他上飞机的时候他先生在那放行李，他抱着孩子，他就顺便坐到后边，他也不记得坐在哪个位置上，临时坐了几秒钟，然后把钱包就放在那就忘掉了。后来呢，他就问我你是在哪里，我就到哪里去拿个 church， 我就说我就住在 Edison， 我去这个 Rutgers Church。 他说 Edison 他很熟悉，但是 Rutgers 他不知道，他就后来就不停的重复说 Christian good my parents are also Christians。 那么我讲今天讲这些分享，希望大家就说我是提醒我自己，就说我们自己这些事其实谁都会做，问题是就说我们持续提醒自己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不要归荣耀给我们自己。同样的事情我自己到美国来以后，我是很喜欢喝矿泉水，我一直想我特别喜欢喝那个Poland Spring， 喝的时候我就想感谢神，但是我从来没有注意到那个哪是哪个瓶子里装的矿泉水，我自己就是那个瓶子。我是希望是我们是做那个容器。那么所以我一会儿下去，我希望大家见着我不要有任何赞美的话，我承受不起。哦，谢谢。
啊，一切荣耀归给神啊！不过我是从来捡不到钱包啊。求主帮助我们啊，学习这种诚实善良的心啊。 从我们内心里真正能够一切是荣耀主为主的心啊。所以昨天我就跟他跟凤琪说，也正好我讲这一方面良善啊，内心的意念我要请他做见证。不过他们很谦虚，说不要这么多人知道啊，所以一直特别是秦云他太太啊，说哎呀这上来不都给人知道了吗哈、啊、不过我们就是彼此勉励啊，彼此成为别人的榜样和帮助啊，愿神赐福凤琪和他们一家啊。那么主是很看重我们的内心，外表有的时候啊是另外一个样子。我读一本小杂志说啊，他就是叹息这个内心外表。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希特勒手下专门杀害犹太人的那个人是艾克曼，艾克曼这一个人以后二战结束他逃了，逃了以后又被逮捕到，以后接受公开的审判。那么在法庭里面就请来一个老年的犹太人，也就是在二战中得以集中营里面啊存活下来的犹太人来作证在集中营的一些痛苦情况。结果在法庭上那个犹太人一看到艾克曼就昏倒过去了，以后醒过来法官就问是不是艾克曼样子太凶残让你看到就害怕，他说不是的，他说为什么昏倒过去，因为我没有想到艾克曼的样子居然跟我是一个模样，看不出来有任何外表的凶残，真不敢想象他的内心怎么会忍心把几百万犹太人杀害。他说外表真是一点看不出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追求良善，追求内心的良善，追求是隐藏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别人不知道的时候，暗中的隐情，真正蒙神的悦纳。我们宁可直率一点，在家里如何，在外面也如何，千万不要外面一样，家里一样，教会一样，社会另外一样，那样子将来在基督台前很难交代。因为保罗说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那是没有隐藏，没有遮盖，没有虚伪，是要照你的本相。那么我们也许会感觉主啊我不敢来到你的面前了，真的会觉得也许晚一点来多一点时间给我们准备。但是有提醒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亏欠，我们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有得罪神的地方，赶快悔改。你今天就要悔改，就要求主耶稣宝血把我们洗净。圣经有很宝贵的应许，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凡是被主耶稣宝血洗净，凡是被主耶稣宝血遮盖的，将来在基督台前必不再显露出来。亲爱弟兄姊妹，这是神极大的恩典，这是耶稣为我们死的目标，何等大的救恩。你真诚悔改，真诚求主耶稣基督帮助你脱离暗中的隐藏的罪过，内心不得神喜悦的意念，你只要真诚悔改求主赦免，主就一定赦免。 主的宝血一定遮盖，就怕你不肯悔改，要继续在你的罪中。那神的话也是清楚的，也是确定的，你不肯悔改，不认罪，不得到耶稣宝血的洗净和遮盖，将来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在那时候，人心的意念，暗中的隐情，我们就很难承担得了了。所以趁着还有今天，我们切切寻求良善的生命和生活，来到主的面前，愿他的恩典来伏庇我们。那保罗他不但一生追求良善的境界，他更是追求忠心的侍奉。他说，我是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室的管家。执事这个字啊，在圣经里有两个希腊文，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保罗说，我是基督的执事，全部保罗书信只用这一次，这一个字很特别，这一个字是希腊文两个字合在一起的，第一个是在下面，就是 under 的意思，第二个字是划桨的人，所以这个字的执事的原来意思就是在下面划桨的人， under rower， 在下面划桨的。因为古时候的船只没有蒸汽机，没有内燃机，没有核子动力，只有人在划，所以下面都是那些奴工，那些奴隶，他们继续不断的划桨，船才会动，然后有人在掌舵，有人在发号命令，下面就是打鼓，然后就开始划桨。这一个字是很谦卑的一种应用，就是听从打鼓的人，打得快就要划得快，打得慢就划得慢，那么这个继续不断遵从主人的命令，这是基督的执事。那么圣经另外一个执事，另外的很多一点用的是接近现在的餐馆里面的服务员waiter， 那么那一种也是一种执事的当时的一般用法。那么执事只有这两个用法所以做执事好还是不好啊？做执事要么就是做下面摇桨的要么就是做 waiter， 这是圣经里面执事原来的意思。那保罗说呢，他就是执事，他就是听从主人的吩咐，照着主的要求，一切是为主的旨意来成就，这是一种侍奉的心态，要让主人的旨意成就，要让主人的计划能够实现，一切是为了主人的好处。忠心的侍奉是对于神的很要紧的一种神的期盼。这个忠心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家庭中间，你做一个忠心的人服侍神。各位可能听过，美国在十九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国务卿，这个国务卿他忠心他的角色岗位，他叫做 William Seward。 这一个国务卿呢，有两件事值得我们特别纪念。第一件事，他一切为着侍奉神，做国家的国务卿大事，他就是想到怎么让神的荣耀。那么他跟几个另外的一些官员们，是他们在规划推动，要让美国的钱和钞票上面要印上 In God We Trust， 让百姓不要忘记神。那么用钱是最长的事情，每天都要用到，那以后就推动成功，然后就在美国的钱财上面就打上我们信靠神。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一直为国家的利益着想。在十八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啊还独立之前，美国就已经有了阿拉斯卡这个大地方，但是他们觉得没有什么用处，那个地方终年积雪啊，冰天雪地，好像一个大冰库一样，这有什么用呢？以后就卖给俄国了，所以十八世纪把整个阿拉斯卡就卖给俄国。那么到了十九世纪，这一位 William Seward 他做国务卿的时候，他想这个地方怎么卖给他们呢？一定要想办法买回来，所以在他的任内就尽了最大的努力，以后跟俄国交涉。那么内容不晓得怎么讲啊，大概跟他说这个冰库没有用了，还是卖还给我们好了。结果呢，每一个 acre 是两分钱，一共花720万，在他手中就把阿拉斯卡买回来。当时很多人笑他，说买一个大冰库花720万啊，这实在花不来。不过他晓得，如果忠于他的任务，忠于他的职分，这一定要买回来。买回来对于将来整个国家的发展很有用啊！那果然不错，慢慢发现了石油，里面还有金矿，还有原始森林，还有很多动物的皮革啊。那么当然在国防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720万实在是太好的价钱。但是他的心就是，我无论做什么，我在侍奉神。他推动把钞票上印上信靠神，然后他在职务上无论做什么都是尽心，都是尽力要让神的名得荣耀。我们今天一个忠心的一个执事，希望我们从小事上，从家庭开始，我们做丈夫，做一个忠心的丈夫，好好真正爱你的家人，服侍你的家人，千万不要对你的家人有对不起的地方。那么妻子也是一样，尽心在家庭中先让家人都能得到你的爱和关怀。圣经一再告诉我们，如果在教会要成为执事，要成为长老，一定要先在家里面成为一家的榜样，好好治理自己的家，让家庭中感受到上帝使用你，成为一家人的祝福。那么这样的一种服侍，然后我们到社会上，我们影响别人，影响我们工作环境一切的人。忠心的侍奉还有一样很重要，那就是忠心做神奥秘事的管家。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忠心于神的真理。保罗做神奥秘事的管家，忠心于神的真理。在21世纪，我们可以说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后现代就是跟现代相对的意思，后现代主义认为一切事情的解释要受到背景处境的影响，所以解释的一些内容一定不一样，就产生多元性主义，产生相对性的价值观、伦理观、世界观，产生主观性的感受来代替客观性的真理。我举个简单例子，一句大家很流行的话语，只要我喜欢，下面是什么？有什么不可以？这一种就是一种后现代精神的表彰，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我觉得很好，那么有这个规范对我不好， 这规范是不对的，要在多元，在相对各种的不同的伦理价值观念之下，后现代主义就产生了很多很多与圣经真理相违背的地方。因为在我们基督徒信仰中一定有绝对真理，不能都是相对的，一定有神所禀赋的客观真理，那就是圣经的真理。现代甚至有人解释圣经也用情境化，也用相对多元的角度，认为以今天的世代来说，婚外情没有关系，同性恋不要紧，甚至未婚同居试婚也没有关系。在美国未婚同居还少一点，在欧洲多得不得了。为了省钱，所以一男一女也没有结婚，先分享房租，那么以后就住在一起。这个不但在社会上，甚至在教会里，特别是华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么甚至有些人就随便了，无所谓了，可能今天这个时代，今天这个境遇，需要有相对性的观念，相对性的伦理，相对性的价值，如果用这样的角度不忠于圣经真理是很可怕的。我们晓得改教运动，马丁路德提倡三个最重要的改教运动的内容之一，唯独圣经。但是唯独圣经什么意思？它是强调圣经的权威性，圣经的必须性，圣经的清晰性，还有圣经的充分性。这四个圣经的性是不能改变的，它的 authority、necessity、它的 clarity、还有它的 sufficiency、足够性的。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到神绝对的真理，找到神对我们基督徒人生正确的真理，不是可以按照不同的境遇、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状况产生不同的诠释。我们晓得后现代主义其实从诠释的角度出发的，认为诠释不能够照着一个标准、一个规范，如果这样子发展下来，那么就没有客观真理的存在，也就没有判断真理的客观标准，结果成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照着个人的主观立场，照着个人的境遇来判断价值、判断伦理、判断他的世界观，那就会产生了极大危机和偏差。所以保罗说他是神奥秘式的管家，要求有忠心，神所说的圣经真理所启示的必须照着神的旨意来解释、来说明，不可产生了相对模糊不清的一种角度。最后保罗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那就是耶稣基督，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如果好好读哥林多书信，你就会发现那是很强调人的智慧还有神的智慧。那什么叫做人的智慧？哥林多在希腊的文化影响下很注重哲学的推理，注重理性的分析，所以在当时哥林多中间已经受到所谓的诺斯底主义的雏形，不是完整的诺斯底主义，是那个开始的诺斯底主义的影响。这个诺斯底主义我不能详细讲下去，我只能要说一下为什么哥林多人他们甚至犯淫乱都无所谓，他们嫉妒纷争恼恨在罪恶中都无所谓呢？ 因为在诺斯底主义里面，一个很明显的二元论，灵魂是美善的，身体物质是邪恶的。既然身体物质是邪恶的，那当然哥林多教会反对复活，因为这个身体不要去复活，那物质本身是邪恶的，只要灵魂就可以。但是活在世上的时候，甚至犯罪还可以帮助败坏这个邪恶的物质身体，让灵魂更能得自由和超脱。所以哥林多人说凡事都可行，我凡事都可行，但是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不都帮助别人，凡事都可行不都荣耀神。哥林多人凡事都可行跑去犯淫乱，凡事都可行嫉妒纷争恼恨勾心斗角告状告到法院，甚至有很多不应该的事情发生。保罗强调要真正以耶稣基督为磐石，以耶稣的十字架为中心，那才是智慧，那才是神的智慧。要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十字架的伟大救恩。十字架不仅赦免我们的罪，十字架的救恩改变我们这个人，而且让我们到得荣耀的境界。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就说了，神预定我们得荣耀，借着十字架使我们得荣耀。十字架的奥秘，十字架真理是极其伟大极其奇妙。不断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借着十字架把神创世以来的计划成就，一直到永恒，在基督救恩的里面能有那荣耀的新天新地。当基督徒了解这些神的计划，他是真正聪明的谨慎的在建造神的工程，继续有神的智慧的引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要做一个聪明的人，要有一件事，要有智慧，那就是更深认识耶稣基督，更多认识耶稣十架救恩所带给我们的改变，带给我们的生命，带给我们的荣耀。那么如果在这一面继续不断成长，才是有神的智慧，有属灵的见识。那么这里又要回到我们要好好下功夫，借着圣经来认识耶稣，认识十字架的奥秘，认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奇妙。怎么能够聪明，怎么能够谨慎，怎么能够有见识？好好下功夫来研读神的话语。今年的开始我们一再的呼吁，希望今年的结束你把圣经读完一遍，每一天能够读三章旧约，读一章新约，大概300天可以完成，300多一点点。那么如果还没开始的，从明天开始还来得及，不但来得及还有一个月假期，因为只要300天左右，你还可以把一遍读完。所以每一天请你把圣经好好读一读啊。上个礼拜阮大端长老有说啊，当你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大概花15分钟就读完了，剩下15分钟好好的祷告默想神的话，活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结论，一天来读经祈祷灵修要花多少分钟，请各位回答。好，请你们去实行啊！当你实行的时候，相信神的智慧就要临到我们，多多认识耶稣基督，多多认识耶稣十字架奇妙的救恩，让我们在见识聪明上更多的成长，又良善又忠心又有见识。我们都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借着保罗留下 这些属灵的教导，知道你的保罗，你的仆人保罗，他已经走完了他的路程，我们还有很多要奔跑的，我们就呼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心里的意念，让我们暗中的隐情是蒙你的悦纳。若有亏欠的，帮助我们改过，帮助我们重新出发奔跑前面的路，也帮助我们忠心的来侍奉你，忠心的以你的话语圣经做我们的指标，也让我们真正有属灵的聪明和见识，更多认识耶稣基督和十字架的奥秘，好让我们所走的所做的是金银宝石的建造，将来能够存留，将来也能蒙主的悦纳，蒙主的欣赏。求主赐福若歌教会众弟兄姊妹，每一天都能在灵性上成长，有恒心，有耐心，安排时间灵修读经祈祷，多多亲近你，垂听我们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祝福祷告之后，如果哪一位弟兄和姐妹，你希望教会的牧长同工为你祈祷的，无论是心灵上的需要，身体家庭事业的需要，都可以到前面来，我们会为你个别的祷告。现在请各位起立。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